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奥巴马总统在白宫的年终记者会中警告，改变一中政策将有严重的后果。与此同时，美国五角大楼证实，一艘中国海军的军舰在菲律宾的外海劫走了美国海军豹迪奇号配备的水下无人探测器。那豹迪奇号是美国海军在南中国海执行海洋测量任务的一艘船只。中国国防部表示，将透过适当的方式将探测器移交美方。不过川普则是在他的推特上发表文章，怒呛被中国偷走的东西美国不要了。那么我们想要看到这中信中方劫走美军的无人探测器意图为何？南中国海风云再起，美中两国博弈，依照台湾所处的地缘位置，究竟是美国的一艘不成的航空母舰，还是一颗难逃宿命的棋子？在川普这位以经营赌场致富的新任美国总统眼中，台湾究竟是他的王牌还是筹码呢？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球老师，这一次我们看到美国可以说是被中国在眼皮底下劫走了这艘无人机，那个水下无人机，那么周边的船舰跟战机为什么没有当时没有护航啊？那么中国的军事实力，刚才我们上半场一直谈论究竟有没有中国有没有实力去抵抗美国来夺取台湾啊？这次的事情有没有展现中国的军事实力啊？还有川普的推特又传达了什么信息呢？李老师，
是。那么这一次有关于在菲律宾苏比克湾附近的这个中国海军跟美国海军特别是美国海军这个豹迪奇号，那么所属的这个水下的这个无人机，那么眼睁睁的在美国海军的这个面前呢，那么被大陆呢说是说用劫走，但是呢根据可靠的这个讯息我来判读，我认为会有这个状况大概是两个情形。第一个就是美军的这个海军豹迪奇号疏于这个警戒跟防范，所以才有可能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它的水下的这个无人机被中共的这个海军劫持。那么这个状况我认为以美军的这个严密的这个海上的这个训练以及它的其实并不高。第二个状况当然是我个人的这一个假设判断的一个状况，我认为这个豹迪奇所属的这个水下的这一个探测器，那么会在这个
好的，我们暂时和这个台北连线出了一些问题，李老师的分析我们听不到，不过我想继续把这个问题也请教在线上的这个林教授。
反情报的这样的一个配备，如果有的话，那么也许这一个水下这个无人机被大陆的这一个军舰那么带回到大陆去之后，那么透过这样子一个机器，那么在它的这一个把它拆解的过程当中，进一步要来了解这一部无人机所收集到的相关的这个情收的资料也好。假定是这个状况，那么也许呢，如果说这个美军的这个无人机上面有装置反情收的这样的一个高精密的这个云端的这一个配备的话，它也可以做一种反情收的这样一个反制的动作。那么如果这一个判断成立的话，也许呢美国的这个海军的这一个水下无人机的这一个被劫持，那么恐怕呢会不会是另一种反情收的一个动作也说不定。不过呢从这个事件呢看起来，对两军的这一个在军事上的这个较劲也好，或者是示警动作也好呢，在川普的这个推特特别讲到，那么他也不要这一个美国海军的这一个他不要了，他们并不要了。可是呢经过美国的这个国防部以及美国的海军跟中国大陆交涉之后，那么是从相关的讯息是说要无条件的交还给这个美国。但是我认为这一个事件再加上中共的这个军机最近绕越台湾海峡这两次来看这都是一个军事上的一个示警的动作。这个示警动作当然在战争没有发生之前都属于一个示警动作，但是呢叫过去我长期在军旅服务的这一个经验来看呢，这种事情的动作如果做多了之后，就有可能形成一种在军事上的一个冲突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假定这个冲突的状况越来越 紧密的发生的话，那么形成了这一个真正的这个战争行为呢，那就不是不可能。因此呢，我们在在这一种状况之下，来研判，在川普还未就职之前，那么许多的这一个动作，许多的这个谈话，以及中国的这一个外交部长许多的这个回应的谈话来看呢，我目前觉得到目前为止，大陆的这个领导人习近平还没有对相关近期发生的几件事情嘛，有进一步的这个谈话。这个我想呢，这个习总书记是在一种高度克制的这个状况之下，那么还没有呢发表他的这个看法。不过呢，在这种状况之下，如果未来川普继续有比较更进一步的这个不是那么友善的谈话的话，我想呢，激怒中国的这个领导人的这个机会并不是没有。那这个状况来看的话，会不会激起许多的千层浪呢？我想都是在未定之数，但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状况了。搅得这个两岸的一池春水的这个搅动了，这不是一个好现象。
谢谢李华洲老师。那么线上的李毅教授，您怎么看？李华洲老师认为说，这是一个北京向美国示警的一个动作，而且如果做多了，而且川普还有后续的激烈回应的话，可能未来是美中之间的擦枪走火，或是误判的情况或冲突可能发生啊。刚才他也提到说，如果把这个无人机拆解去采纳里面的机密的话，也让人想起过去这个2001年的中美撞击事件。您怎么分析这一次的水下无人机被截跟过去的一些美中冲突？那究竟如果台海有事或是两岸之间发生状况的话，中国军力能不能这个抵抗美国的军力呢？也请您分析一下，李老师。
我就因为这是一个小动作啊，大国之间的小动作，这个几天就过去，不是个事儿。我重点回应一下你刚才的第二个问题，也特别是给宝胜先生讲一点常识。就说这个南海和台海完全不同，中国在南海，中国海军海空军一二十年内都不是这个美军的对手，所以中国绝不会在南海去进攻美国海空军。台海则完全相反，讲三点：第一，解放军有能力在一小时计的时间内摧毁台军抵抗力，迅速夺取整个台湾岛，在所谓美军驰援之前就基本结束战斗。这个不是我讲的，我再说一遍，这个现在是美日欧军事研究学界的共同看法，这也是美国学术界弃台论的根本原因。第二，大陆就不相信美国敢于全面军事介入，为什么呢？因为在美中国的近海，我不知道宝胜先生有没有见过台湾海峡，在台湾海峡美军已经没有优势可言，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陆基海基现在联合的导弹系统联合作战，它足以对抗聚集起来的美国海军，就是我们通常讲饱和攻击。所以美国航空母舰现在不仅不敢进入台湾海峡，美国自己都说现在必须要走到台湾以东500海里以外他才敢去，500海里内美国航空母舰舰队不敢进来，这不是中国人说他不敢进来，美国人自己就说不敢进来。第三，如果美国像宝胜先生讲的，美国军事力量因为中国统一台湾，拿回中国台湾省来进攻中国大陆，那他中国必然要反击美国大陆。如果美国因为中国反击美国大陆，对大陆进行全面的核攻击、核战争，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有非常可信的第二次核打击能力。所以从学术界，我刚才讲这个三点是从全美日欧的军事学界、学术界就完全没有意义。所以我完全不理解宝胜先生作为一个中国人民大学的毕业生，我也不知道你是学什么专业。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稍微
一无所知，
比较理性的讨论哦，感谢李毅教授。
我先讲一下，因为我刚才本来就各说各的，他老是不停的在讲李说什么，李说什么，李说什么。
不，我跟你说，
所以你在军事上一定要实事求是。
首先，我们争论的时候不要说人的一些东西啊，你的学历啊、文凭啊，我们就事论事，就这个观点呢，我们要。进行一些
但是在专业讨论方面，
你比方说
专业，
你刚才说啊，对这个这个中国军队可以在数小时之内可以占领台湾，可以说第一波攻击呢，中国可能会占优势啊，就像当年的这个金日成，他一下一天之内就把整个南韩基本上给打下来，打到釜山了一样。但是还有第二波呢，第二波他用这个联合国军出动，然后麦克阿瑟的仁川登陆啊，一下把这个北韩军队给切断，然后又打回去这个差点打到这个鸭绿江那边过去了。就战争是一个长时间的，你不能通过第一波攻击就来决定整个战局的这个胜负啊。所以就是说还有这个台湾海峡的一个问题，倒是有这个日本啊，还有这个美国 啊，还有这个南亚的很多国家，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的阵就是息息相关的，这俩不能切割的。为什么中国要在南中国海要填海造岛，控制了7个啊人工岛在那军事化？它目的最大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封锁台湾，就是要占领台湾。所以南中国海它必然啊，如果美国在那里占据优势，那它肯定会在台湾的周边海域同样会占据这个优势。啊，这你不再是在一个台湾的军队来作战的问题，要跟整个一个东亚的这些民主国家和美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作战的一个问题。
嗯，
对。
好的，我们接两位来宾。
我想无论如何回应一句话，全世界学术界都知道，两个核子大国是不可能发生战争的。
好的，谢谢李毅教授。
这个学术界的基本观点，60年来无人挑战。
你不能拿这个核武器来威胁
宝胜先生，
你这个做的话你是毁灭整个地球，你敢拿核武器威胁那就是丧失理智了，那比希特勒更坏的，那很糟糕的。你核武器的威胁那是要毁灭人类的。
今天我们的这个两位来宾虽然是校友，但是有非常不同的看法。不过我们下半场回到这个美中博弈啊，我们知道这不管是南中国海发生这次水下无人机被劫事件呢，还是这个台海目前紧张情势哦，台湾都是一个关键的位置。究竟台湾是川普的筹码还是王牌呢？我想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那我想先刚才先请教这个李华侨老师，这样回想这个16年前的小布希刚上任的时候，那时候美中关系的紧张是撞击的时候才开始紧张，
没错。
但现在这个共和党还没上任就已经搞得乌烟瘴气，完全都是这个川普的推特，把这个一下把这个调子拉得很高。而且我们也没想到是因为台湾问题啊，这个特别是对于跟这个中国的政策一中政策，所以您怎么看这个未来川普现在这样的一个态度一直延续到明年的1月20号之后，他还是会这么一个强硬的方式吗？这是不是给这个美中关系不好的开局呢？
是。那么川普现在当选这个美国总统，还在一个准总统的这个阶段，距离明年1月20号就职还有将近1个月的时间。那他现在讲的这个话，我们一般来讲都界定它是一种讯息。那么未来当他就职之后呢，我相信呢他的幕僚以及参众两院还有媒体以及美国人民的检验之后，那么对川普来讲，他要讲一句话可能就不会那么轻松了。那么因为他所讲，他如果就职了美国总统之后，他所讲的话那也有可能就是一种政策的这种宣示。因此呢我判断他现在在没有就职之前，那么抛出许多的这个讯息，那么当然目的也希望引起呢国际间各界的重视，同时呢也对大陆的这个领导人或大陆的这个政界做一个讯息的这个传达。那当然从这个角度当中呢这一次川菜的这个通话，那么川普有许多后续的这个言论，那么在台湾来讲，事实上台湾的政府是非常审慎理性的在看待这件事情，那么也采取非常低调非常谨慎的这个态度呢来应对。不过呢这当中我认为有一个比较值得一提的，就是为什么川普这么多的幕僚这么多的测试还会让川普有这样许多的这个谈话。我认为这跟川普的这个个性有相当的关系。那么在个人决策这个模式当中，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谈及到这个个人决策的这一个模式，这也就是过去中国大陆一直所谓的这一个集体领导的这一个方式。那么对照于川普这样的一个个性，未来他就职之后会不会把他的个性加注在他的政策范围，目前还看不出来。不过呢我想以后他就职呢应该会审慎更谨慎，应该呢会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好的，那我们现在把现场交给东宁，看是要继续的访问来宾，还是我们要接电话。
的确我们线上已经有很多的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很快的接听几通，再请两位来宾来进行这个交锋啊。吉林的阿正先生您好，请说。吉林的阿正先生，
您好，
请抓紧时间。
我就刚才还是上一个话题还讨论问题，因为你们也这个也继续呢。这个台湾海峡两岸的统一啊，要由台湾的2300万的台湾人民说的算。李毅啊，这个教授啊，不要攻击那个郭先生啊，对个人人身攻击没有什么好处，就事儿咱就说事儿。我这想，一个腐败透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能够攻打到台湾吗？一个部队的像郭伯雄、金满贵、银满山的这样一个腐败军队，就能够占领台湾？ 国民党八百万军队是因为腐败而败退的，那么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腐败的透顶到这种程度了，还能够打胜仗啊，打核武器战争？
非常感谢吉林的阿正先生提问，稍后我们请李毅教授来回应您。高雄的王先生您好，抓紧时间哦，王先生请说。
各位听众和 VOA 同志 ，Merry Christmas， 和平又和平了哈，
节日快乐。
来宾都很口气很大哈，那我们是希望说，当然是和平。在1996年，台海危机，台海危机是美国马上派两艘航空母舰来保卫，他一艘就是整个北大西洋，一个在太平洋，一个在大西洋，就保护美国。怎么美国不会保护台湾呢？而且那个中共那个上将都是用钱买来的，啊，郭伯强刚才说郭伯强都是贪污犯，那能打台湾吗？笑话，谢谢。
好的，高雄的王先生也呼应了刚才吉林阿正先生的一个论调，稍后我们请李教授回应。台北的陈先生抓紧时间，一句话两句话跟我们提问。
好的，大家好，首先南海这个事情基本哈，那个未来明年这一年，很多人都是估计南海其实并不是最紧张，这次只是一个小突发事件了。不过哈，有人认为说，这个北京未来很有可能会对川普进行压力测试，试探说川普是不是真的会比较退缩的方向。那个你请跟那个来宾预估一下，北京会不会可能在他们现在已经实质控制的菲律宾黄岩岛上面从事岛礁建设、军事设施等等的设施？我认为是这样。
谢谢台北陈先生，台北肖先生，一句话给我们提问。
喂，你好，
请讲。
喂，你好啊，那现在我是跟你讲哈，那个就是上次托运有讲到退居第二岛链，那现在玩的就是第一就是下马威啊，第二个就是浑水摸鱼啊，在你还没正式就任以前就玩一下，那玩的结果就是说要保护这个什么东西，就是一个中华民族的意思啊。
谢谢台北的肖先生，三位来宾各30秒的回应，先请在线上的李毅宇教授，刚很多问题是针对您的。
就是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再
重复一句话，就是。你说中国人民解放军过去和现在存在腐败，这个是事实。但是全世界的学术界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在5天能拿下台湾，这也是事实。我们还是把两个事实并存一下好，不要偏废其中一个。谢谢。
好的，谢谢李毅教授。郭宝胜先生。
对，我重点回应一下那个筹码说啊，像这个筹码说啊，我是不同意的。因为筹码是什么？就是我利用起来就可以利用它，利用完了就会扔掉。但是台湾对美国利用完了就扔掉吗？1979年之后啊，台湾还是一直受在美国《台湾关系法》的保护之中啊。台湾有放美国就放弃台湾的可能吗？这根本不是筹码。说筹码的人呢，恰恰变成了中共政权的一个筹码啊，一个棋子。再一个是川普要打贸易战，他手上的牌是多着呢啊。比方说宣布中国是操纵汇率国，比方说提高关税啊，比方说国际诉讼，他用不了这个台湾这个牌。他为什么要提台湾？主要是加强这个制衡啊，中国的这个第一岛链。再一个，他这个人比较诚实，他明明知道台湾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他就把这个事实啊来讲出来，要突破这个政治正确的啊。对，
谢谢郭宝胜先生，李华秋老师。
是，解放军的存在啊，并不是为了要攻打台湾，而是要一个创造两岸的这个和平，那么给两岸一个安定的一个环境，这才是比较重要的任务。
嗯，好的，谢谢三位来宾今天火花四射的讨论呢，也非常谢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网友的参与，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博弈还有李华秋老师在台北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李毅教授通过了 Skype 在线上参加我们今晚海峡论坛讨论，感谢李毅教授，也感谢郭宝胜先生在美国之音演播室参加我们海峡论坛，感谢郭牧师，感谢您。好的，更要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呢，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YouTube 的频道或是在我们的脸书上收看海峡论坛直播后的视频并留言评论，网址分别是 voachinese.com、 facebook.com/voachina 还有 youtube.com/voachina。 当然有关于中国劫走美军水下无人探测器的后续发展，美国之音的各节广播和电视节目将持续的为您追踪报道，而下个星期天的海峡论坛呢，我们将为您播出年终特别节目哦，精选过去这一年来海峡论坛的精彩片段还有有趣的幕后花絮，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欢度圣诞节，请您千万不要错过下个星期天12月25号海峡论坛的 特别节目。我是樊东宁，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晚安。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